第四章，神是谁？你会认识神的，他想与你们建立关系。神希望你们相信他，并与他保持亲密的关系，而不是信赖那些宗教活动和教条。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就要先了解他或他的性格。我们要了解神，首要一点是相信，他是上帝，是创物主。他不仅仅是造物主，而且在他的掌管下，万物才得以生存并相互效力。哥罗西书1:16-17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希伯来书1:2 Amplified 版圣经说，就在这末世，藉着神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承受万有的，也藉着他创造世界、宇宙空间和时间空间。也就是说，他按照顺序创造、运转和管理这一切。三节后半句，用他强有力的话语来维持、操纵并推动万有。我们不可能描述出神的样子，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从经文中获悉有关神的一切本相。一，他不是被造物，而是永生的神。约翰福音1:1-3和创世纪21:33。二，他是全能者。路加福音1:37。三，他满有智慧，诗篇147:5。四，他无处不在，耶利米书23:23-24。五，他是个灵，约翰福音4:24。六，他是真理，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马太福音3:16-17，约翰福音1:1-14，14:9-20。七，他无处不在，以赛亚书40:12-13。八，他的本性是爱，以弗所书2:1-7，约翰一书3:1，约翰一书4:9-10。神不是有爱，他就是爱。神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他的爱不是取决于我们的好与坏。当我们死于罪恶过犯之中时，他爱了我们。一个死了的人，除了接受新的生命，别无选择。人类的爱是有条件的，如果你足够好，或者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么我将爱你。这不是神，他爱仅仅是因为他就是爱，是大公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九，他的本质就是加拉太书5:22-23描述的一切属灵的果子。十，他从不改变，他的情感不会像人类那样忽冷忽热，希伯来书13:8。雅各书1:17描述了阳光计时器是在日间随着太阳的移动而变化，但是雅各同时强调耶稣是没有转动的影的，换句话说，他时时照耀如正午，所以你们可以信赖他。十一，耶稣就是神的道，耶稣是神，约翰福音1:1-12和14。十二，耶稣是由童女所生，路加福音1:26-38，罗马书1:3-4记述道，论到他儿子，我主基督耶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的是神的儿子。设想你见到儿时的耶稣，你问他谁是你的父母呢？耶稣也许会说，就像你们知道的，我是我妈妈所生，出自大卫的家庭，但是 我是从天父来，所以我是神。十三，神是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十五节。十四，综上所述，神就是爱。他对你们的关爱远远超过了你们自己或你们的父母和你们的家庭对你们的关爱。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比喻表述出了神对你我的爱和关怀。正像一个牧人爱护他草场上的羊，愿意撇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丢失的一只羊。我们的神来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们。接下来的比喻是一个妇人丢了一块硬币，她哪儿也找不着，已经失去了希望。想一下，那十块硬币是她结婚的嫁妆，然而她丢失了一个。如果她找不到那个硬币，她将深陷贫困或者不得不卖掉自己。神拯救了我们，成全了我们，并实现了我们的希望和梦想。下一个比喻里的那位父亲，在他的门廊前等候迷失的儿子回转。当他看到儿子结束了流浪回来的时候，他放下尊严，以最快的速度奔向他的儿子，掩盖他身上的尘土，以使其他的仆人看不出来。他不想让他的儿子尴尬。有关神的常见问题，你必须停止时间来理解这问题。我们的生命是神注定的吗？谁掌管这一切？神还是我，还是我身边的人？神难道只让他信得过人得救和进天堂，而其他人没有机会吗？记住两件事情：一，神出于自愿创造人类，而且他将永不反悔；二，神不是只活一段时间，他是永生的。那不是说一段很长的时间，而是根本没有时间限制。神知道世界的始末，在出埃及记和罗马书九章都记载了他使法老的心刚硬。这对法老公平吗？神预先是知道法老不会跟从他的，所以神只能让他固执。实际上神没有决定让人固执，但是当人不接受神的时候，他的意志里的某些东西使他变固执。当我们对神说不的时候，我们里面一些东西就变得逐渐的刚硬起来，最后我们别无选择。神预先就知道这些，这是神导致的吗？不，这是法老自己的选择。神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的生命是注定的。是啊，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计划，但是路却要我们自己选择。神是至高无上的，他统治万有，可是他不压制人的自由意志，甚至不紧迫密谋反对他的罪人，甚至就连神的敌人和魔鬼的作为也在神的计划之中。诗篇三十三章十到十一节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民众的思念全无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足，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诗篇二章一到四节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如果你仍不理解，那就记住，神是永生的神，没有时间的限制。他在同一时间可以查阅我们的过去、未来和现在，并且就他所知的来祝福我们，但他绝不会违背我们的自由意志。神就是道，我们值得信赖他。世上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指明，而只有圣经可以显现的，那就是准确的预言未来。这就更加证实了只有神才能漠视圣经。圣经中有8352节经文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了预言，大约有一节经文六次讲到了将来的大事件。神对这个世界的挑战是让我们证明他的存在。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以西结书12章25节。佛教、 儒学和穆斯林教的信奉者也有他们自己的宗教著作，但是他们里面大量的预言已经证实不存在。推罗的毁灭，耶路撒冷的被侵，巴比伦和罗马帝国的堕落，每一个事件都恰恰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但以理早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几百年前就预言了这件事。这样的事情真如圣经的预言，正好发生在那一天。旧约圣经并且已经预言了以色列将在1948年成立的详细日期。耶稣在他诞生、成长、死亡和复活期间成就了300多个预言，着重讲述了其中最为突出的17个。结合这个概率，对照17个预言发生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它的概率是4800亿乘10亿乘10000亿的机会之一。关于耶稣成就的这300多个预言，想起来都觉不可能。这么多预言怎么都会偶然地被一个人成就？在一个后面有181个零的数字中只有一次机会。教你一个方法，想象这个巨大数字的大小。想象一个球，里面结结实实地充满电子，2500万亿一列，每列大约1英寸长。现在你的脑海里把这个球扩大到宇宙那么大，以40亿光年为直径，一光年等于光以每秒186000英里的速度穿梭1年的距离，再乘以500万万亿，从这个装满电子的巨大容器里仅拿出一个电子，并把它涂上红色，然后再放回这个容器里，用100年的时间把它和其他的电子搅拌在一起，然后蒙住一个人的眼睛，把它送进容器里，让他一次就把那个电子找到，办不到吧？同理，根据圣经所述，耶稣基督意外的出生、死去，又从死里复活，而且确实的存在于我们中间，还有在旧约圣经中的一些预言，多的都列不完。在这8352节经文中，有1817个预言，出自不同内容的737个预言，这些占整部圣经的27%。以赛亚书42章9节说：“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先发生，我就说给你们听。”那么，耶稣是谁呢？在福音书中，当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是谁。他向我们显示了神，他的父的人性。耶稣告诉我们，他是神的羔羊，背你我的罪，谦卑地承受十字上的死亡，这本是你我应承受的。使徒保罗向我们讲述了耶稣的作为，虽然保罗未见过肉体的耶稣，我们在保罗的书信中可以看到这些讲述。不管怎样，耶稣决定将自己的身份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向约翰显现。注意启示录1章1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我相信神让我们通过启示看到耶稣，是因为当他真实存在时，我们没有认出他。许多人跟随过他，很多人看到他死去，还有人看到他从死里复活，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认识他。他是勇士，是法官，是羔羊，是全能的神。他坐在宝座上，没有什么人能在他面前站立。他是得胜者，令他的敌人视为恐惧，而且他积极地维护你们。约翰必须知道所有这些，而且要显明给我们这些耶稣的跟随者。我相信耶稣向约翰显现是为了安慰他，给他带来信心和希望，使约翰理解他奇妙的作为，同样也是为了做给将近2000年以前他致信的那些教会，也是为了今天的你我，因为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身边在发生一些神奇的事情，这是我们生命中赖以得胜的手册。约翰的情况和我们相似，对约翰来说，世界都快疯了；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世界也快疯了。试想，他已经和耶稣一起生活了至少3年，看过他行伟大的神迹，看到他被钉十字架，看到他从死里复活。当然， 经历了复活以后，他会想，现在得胜了。他看到了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教会靠着圣灵的能力被建造。他建立教会，并看到神将得救的灵魂天天加给教会。突然间，所有的早期门徒都去了，有的被钉了十字架，彼得被倒挂，有的被砍了头，其他的以别的方式被除去。他看到整个世界进入强烈的恐慌之中。约翰经历逼迫、煎熬，已近死亡，但是他们不杀他，他被俘虏，他被驱逐到波摩岛。是我的谋杀，一个位于爱琴海的荒无人烟的孤岛。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采石场采石，然后在山上往返地背这些岩石。他必定地会想，这个世界疯了吗？我真的认识耶稣吗？他真的像我在我的福音中写到那样，是道成肉身吗？这些是教会命中注定的吗？我是不是在浪费生命？然后突然间，砰，所有未有的东西向他显现，在这之前他从未见过。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在吹号，说我是初始和末世。同样，将你所看见的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然后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雪，满目如同火焰，脚好像踩在炉中霞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当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启示录一章十到十八节。基督显现。在启示录一章里，约翰看到了当时的耶稣是谁。他和约翰最后一次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是升入天国的基督再现。他的再现是以忠实可信的目击者、万能的君王、即将到来的那位，也是初始和末世，首先的和末后的那万能的神。他再来审判他教会时，眼中满是火焰，胸前竖着金带，脚下闪着铜光。这审判不是要定教会的罪，而是为了在将来的愤怒中保护他。教会靠着神的大能得蒙保守。在启示录二到三章，耶稣在对教会说话，不管当时还是现在，就像一个将军在告诉他的士兵准备好应战，因为一场严重的战争即将发生。而且那七个教会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的话，将被摧毁。耶稣针对每个教会的短处来告诫他们，鼓励他们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教会必然靠神的大能得蒙保守。在启示录第四章，耶稣邀约翰，同时也邀请了你和我，上到天上，从他的位置看那大事件的发生。我们必须以神的观点来看生命中的大事件。我们的想法是那么世俗，我们只顾从自己的观点看待事情，而错过了很多神所看到的事。我们和基督在天上同坐，所以圣灵能使我们看见这些。当我们从神的角度看到我们的情况时，看起来并不坏。启示录第五章里，征战是由神而起的。撒旦不可能引起我们生命的征战。注意，没有一个人配得展开那书卷并揭开那印，只有耶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同时也是神的羔羊，才被展开生命的书卷。耶稣是狮子，或是得胜者， 也是强有力的。耶稣是羔羊，掌管我们的那一位。除了作为羔羊的耶稣，掌管我们的那一位，没有人能有如此奇妙的显现。耶稣是发起战争的人，当灾难来临时，我们必须牢记着一点，他或许是个邪恶的攻击。但是当敌人临到我们时，奉耶稣的名我们可以得胜，奉上帝的名我们永远被祝福，哈利路亚。启示录五到十六章里，书卷一开始就描写了大战争、征战、审判和迫害，事态变得近乎疯狂，而且大事件也更加恶劣，几乎不能忍受。而这同时，神在审判谁能胜过并站立得住。启示录七章三节显示出神为了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保护那些忠实的信徒而印他们的额，事态变得更加严峻。启示录十一章用插入描写陈述了十字架的连胜，也显明整个社会体系的统治权已归天上的王主耶稣基督。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身临征战之中，我们将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神的道战胜我们的敌人，条件是我们爱我们自己不能超过爱神和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启示录十七章是有关社会秩序和他道德败坏的启示，描述了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同流合污。启示录十八章又一次警告了神的子民远离败坏的世界，因为它是要被摧毁的，而且它是不可信赖的，这种体系的毁灭是被证实了的。在启示录十九章中讲到了得胜，主骑着白马回来履行他的誓言，并且带着他的奖赏。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追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在启示录二十章，撒旦被捆绑着，审判发生了。启示录二十一章显示了神的王国新耶路撒冷更加真实，这说明由于我们已通过了神的审判而与耶稣更加亲密。启示录二十二章写到了牧人是那些站立并征战到最后的人们，这是一幅活水的江河的画面。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也提到过，河的两岸长满果子，可以医治世人，即是非犹太人或外邦人。在我的经验中，真正的牧师是经历过很多苦难和征战。我们听过征战，因为魔鬼有时候会不断地来攻击我们。启示录二十二章也是一个督促的话语，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凡遵守这些的，你生命中的苦难都将变为祝福。这里耶稣基督显现和我们所献上的敬拜，与在以马忤斯路上耶稣对那两个门徒之后又和十一个门徒讲话十分相似。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从摩西到赞美诗和预言家，不管怎样，这次的出现更加完全。当我们看到耶稣用这种方法荣耀他的名的时候，我们也会将被圣灵充满。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我不会装作自己已经理解透了整个启示录部分，也不会在这里声称自己能完整的教授它。我也不是说它不适用于未来世界的预言和大事件。我所讲的是它比那些更严重。它是我们今天生活中最重要的应验， 我们必须现在就知道耶稣是谁。我只知道，在1979年8月26号，当我读启示录的时候，耶稣神奇地拯救了我，使我被圣灵充满，他向我显现，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于是约翰懂了，生命中有进入天堂和超越时间的事情。我们被呼召加入征战，而且耶稣切实地应许我们得胜。当我们遇到难题时，这幅画面将帮助我们更好地思想神。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在这个过程的某个位置，并且知道这是神的命令，那么我们就能站得住。现在你有了神的第一幅图，它是真实的，它从来不会不存在，
它将永远不会消失。
它是万能的，它洞晓一切，因为它是永生不受时间限制的。它知道未来，因为对它来说已经发生过，它是无所不知的。他能看懂你的想法，他在你想什么以先就知道你要想的，他以圣灵的形态无处不在。他是神，是父，
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道，
神也是圣灵。他是万有的统治者，他是战胜所有敌人的得胜者，所有的事都在他的掌管之中。你可以信赖他和他的道，还有他的一切。神是令人敬畏的，我们甚至理解不了他有多伟大，他对我们的爱远远超乎于我们的想象。